杨以寻看望张作霖，一个是来看望，一方面来摸摸底。摸什么底？原来他的耳目遍布各个角落，帅府里也有他的新夫人呢。张作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甚至都有人随时向他报告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这就甭解释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个杨以群野心勃勃呀。虽然他不敢动张作霖，但是也萌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。最近一个时期，杨以群心怀鬼胎，恨上俩人，一个是少帅张学良，一个是第八虎城里的旅长郭松林。为什么恨这俩人呢？在直奉大战失败的时候，唯独这两个旅轮番掩护，使奉军平安撤出山海关。这两个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，人们谈论起来无不挑大指称赞。就这样，他心里有点妒忌，他就发现郭松龄跟张学良好得像一个儿似的，形影不离。张学良对郭松龄言听计从，老在张大帅面前举荐郭松龄。看得出，如果郭松龄再往上升，有压过自己的趋势。为此杨武平心怀不满，对这件事情格外重视。他也看得非常清楚，这郭松龄绝不是个省油灯，这个人一旦有飞黄腾达那天，对自己太不利了。他心怀这份鬼胎来拜会张作霖，实质上想摸摸这个底。张学良都跟您说什么来着？是不是又举荐郭松龄什么美差了？你是怎么表的态？他为这事儿来的。可张作霖呢，对杨雨婷一向非常相信，无话不谈。他们的感情和交情胜过张作霖跟张学良，就这么近。所以呢，杨雨婷没费吹灰之力，把实话就套出来了。张作霖就把张学良刚才来了怎么说的、怎么建议的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这套全跟杨雨平讲了，然后争取他的意见。林格啊，林格是他的字儿。你听小六子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杨雨平人送绰号小诸葛，那多会来事儿。听完了之后，做到心里都有数了。听张作霖一问，马上站起来了。好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真难为学良啊，真有两下子，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盗洞啊！将门出虎子，只有大帅才有这样的儿子。我太赞成了，妈妈的，你也学会捧我了啊！反正这么说吧，我们小六子也不善，在人前我不能夸他，我儿子嘛，是吧？ 但我心有感慨，我知道那么这小子高了一本那白痴。那么林德，你看他所提的这些确实可行吗？
当然当然，
只要大帅恩准，没有行不通的事情啊。少帅所建议的都是金石良言，至关重要啊。另外呢，我再补充一点，大帅您发现没，咱们的邻居日本人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，给他算算年头，也不过从明治维新开始的，到现在满打满算才几十年，人家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，远远把咱们抛在后面了。日本人就是重用培养人才，我建议大帅，今后这些军事指挥官，这些领兵的，比方说旅长、团长以上的，都应当重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。我敢保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们要找吴佩孚算账，肯定是一战成功，指定您能出这口气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叶玉平啊，往后你帮着小六子啊，把这个事情一定计划周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个孩子，毛还嫩，有不到之处，你这个当长辈的还应当给他提提醒。
是大帅，您放心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。
少帅是聪明，那一点说也没有。不过算了，不说了，今儿天太晚了。说嘛，你什么时候学的吞吞吐吐的？怎么你想说什么？没事，扯点闲玩。我明白，你是不是又想提郭松龄的？那张作霖可不傻，一句话点中要害了。杨雨欣一笑，哎，大帅，您真能猜到人心里头去。是，我是想要说，这郭松龄的郭鬼子，您可得严加防范呐、我建议要用，但不能给他实权。但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少帅那么听他的，简直就是他的影子，他的灵魂。他在少帅面前说一不二，咱仅仅几个例子说，少帅是第三旅的旅长，郭松龄郭鬼子是第八旅的旅长，少帅非得坚持三八两旅合旅办公，两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，结果少帅撒手不管，把大权全交给郭鬼子，实质上郭鬼子就成了两个旅的领导人，对于人事的任免、军队的训练，他是一手遮天呐、要照这样子下去，他权势太大了，恐怕不利呀、大帅，我是替您着想，您对这号人千万留神，应当规劝少帅别那么太相信旁人了。好吧，我也给小叶子提了醒，往后你也留点神也就得了。谈话到此结束，杨雨婷走了。没过几天，张学良兴冲冲二次来见他爹， 他爹交给的任务，把统筹的计划写成书面来向他爹请示，带着几名副官张作霖，让副官一字一板的读，他眯缝眼在这听着，念念，再重复一遍，好，好啊，小六子，这个报告比较全面，你先留下啊，我慎重的考虑考虑，然后再给你个答复。
是。
没过几天，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，张作霖以最快的速度大笔一挥，全批了一个照准，可以执行。他是保安总司令东北三省的当家人，他说照准这事就可行了，手下人马上是闻风而动。也就是说，在1922年的秋天，也就是民国11年的秋天，东三省陆军成立了整训处，这机关权力可大透了。张作霖亲自任命陆军整训处的统监是孙烈臣，副统监是张作相、江登卷，参谋长是张学良。那这个部门管什么呢？管就是人事调度、军队整编、人事任命，那直接掌握东三省的军权呢。张作霖这回特例大撒手，叫你们干去。那么这几个负责人是经过张氏父子周密研究的，您别看他几个人名，这里边可有文章啊。为什么东三省陆军整训处统监是孙烈臣呢？孙烈臣一个是张作霖的大哥，多年的交情，属于老人，老派的代表。张作霖的意思，不能把这些哥们甩到一边去，所以呢，把孙烈臣放到第一位。那么第二位张作夏，也是张作霖出生入死的铁哥们，也不能甩到一边去，现在还得用。第三个是江登卷，江登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，有一定的指挥才能，他是属于杨宇霆的人。通过杨宇霆上下活动，张作霖亲自任命他为副统监，占有重要的一席。但是参谋长是张学良，你别看表面上张学良是四把手，实质上操纵陆军整训处的大权。张小个子遇上大事心细如法呀，全安排好了。你看我面面俱到，既有老哥们，也有日本士官学校的，我还不得罪杨宇霆。另外操纵实权的是我儿子，这玩意拿到哪儿去也交代得出去。因此22年秋天，这一机关成立了。哎呀，成立之后对东北100,000军队从上至下进行整顿，天翻地覆，把这些当官的弄得人心惶惶。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有很多老人感觉到灰心丧气， 但是没想当年跟着大帅出生入死，拉柳子拉大巴，到了现在卸了磨杀驴了，怎么不用我们了？其实这些人呢，就是私心作怪，他就没想想，你们赶不上时代的潮流，此一时彼一时。那一会儿你们是做了贡献了，现在不是那时候了，你没有用了，相反的你成了绊脚石了，你站着好人的位置干什么？那张学良受父亲的嘱托，自然忠心耿耿，大胆去做，因此进行了大胆的改革，该拉的拉，该切的切，该用的用，该淘汰的淘汰，有老鼠也没办法，这是为东北的命运着想啊。因此这个机关成立之后是卓有成效。与此同时，到了1923年，也就是民国12年，经张学良上下奔走周旋，扩建了空军，在奉天东塔修了第一座大飞机场。那么在扩建空军的同时，张作霖多了个心眼儿，按理说应该向日本人买飞机，杨宇霆是倾向这方面的，没少的在张作霖面前吹风，说日本人的飞机性能相当好，小巧玲珑啊，战斗力极强，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。另外日本人许诺了，如果买他的飞机，他可以派机械师，还可以派教官辅导咱们怎样驾驶，怎么修理，你说这有多好啊。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，嗤之以鼻，哎呀，我看这事儿行不通吧，我跟小日本的打交道不是一回了，这小日本他妈个小胃口大，干点什么屁事总是要点回扣，而且这回扣大得惊人呐、他娘的欠了他的债了，这老也还不清。咱打个比方说，中央人好像张着嘴拿棍支着，老他那也不闭嘴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宁愿花钱上德国捷克买飞机，也不买小日本的。这事儿你别说了，杨宇霆碰了个钉子，不敢坚持了，因此经张作霖批准，从捷克德国买了300架战斗机，当然里头也包括其他型号的飞机，比如轰炸机也有。买了之后，经张学良之手，把这300架飞机变成了5个大队，有飞龙大队、飞虎大队、飞鹰大队、飞鹏大队和飞豹大队。张作霖呢，就任命张学良为航务处的总办，另外接任航校校长。张学良挂了10几个头衔，空军大权张师父子掌握了。翻回头再说海军，1923年扩建海军，这海军先购买军舰，一共买了镇海、威海2艘铁甲舰，在当时世界上那也是第一流的军舰，能发射巨炮，射程就远，
排水量都在5000吨之外，又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的海军学校，着手培养海军人才。这海军也直接归张作霖亲自掌管。据说呀，到东北轮番的时候，奉军的海军一共有大小舰只21艘，占全国海军的一半以上。看来张作霖没少费苦心的治下偌大的家业，这都是经过张学良帮着他办的。那话又说回来了，扩建海军、空军、陆军，那都得有钱，没钱什么也玩不转。从哪来钱？一是增捐增税，从老百身上接油；另一方面，从国外借款，借款带重利的，到不得还人家。无形中，老百姓的生活就大幅度下降。张作霖是急于扩军备战，可在这时候，这小诸葛杨武平一看形势不妙，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了。首先来说，郭松龄和张学良仍然好的跟一个人相似，不管空军、海军还是陆军长兄中，张学良准拽着郭松龄。现在把郭松龄提拔上整训处的副参谋长，倒如张学良不管，完全由郭松龄一手遮天。哎呀，杨雨婷一看，我要不插插脚，将来这事麻烦了，海陆空实权都被他们掌握了，怎么办呢？经过他上下活动，找了个美差，亲手筹建了东三省兵工厂。这个兵工是军队的命脉呀、啊。那兵工厂生产枪弹、炮弹、炸弹，你打仗一个这行吗？杨雨婷取得了张作霖的同意，跟日本经过数次交涉，达成协定。